路加福音第十九章，逐节注解导读。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十九章一至十节的主题是耶稣寻找失丧的人，与十七章二十至三十七节神国撇下许多的人平行。耶利哥是约旦河谷的一个重要绿洲，位于从耶路撒冷通往约旦河东的必经之路上。由于这里有许多泉水，所以自古就聚集了许多居民。大希律也在这里建造了宫殿和圆形剧场。这里又有大片的棕树林，盛产椰枣，被称为棕树城。希律亚基老在附近建立了一个小镇，为他的椰枣种植园安置工人。此时耶利哥位于罗马巡抚比拉多的辖区，不但是一个农业中心和十字路口，也是贵族的冬季度假胜地，著名的希腊化城市。撒该是希伯来文名字撒改的希腊文形式，意思是纯净。撒该是一个税吏长，可能是替罗马帝国在耶利哥收税的税务总承包商。税吏是被犹太人憎恶的罪人，税吏长更是百姓眼中的罪魁，但在主耶稣的眼中，他却能成为一个纯净的人。耶利哥是一个富庶的城镇，又扼守交通要道，税源丰富，所以税吏长撒该是个财主。但财富并没有使撒该感到快乐，也不能让他对前途有把握，反而让他被人鄙视，不受欢迎，没有人愿意给他让路。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以色列的桑树就是希克莫无花果树，高达二十多米，但树干分叉的地方比较低，所以很容易爬上去。有钱有势的撒该不顾体面，在众人必经的大道旁爬上桑树，表明他迫切的想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主耶稣还没有和撒该谈过话，就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因为他早就认识父神赐给自己的羊，所以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撒该迫切追求主，这个心思就是他蒙拣选的记号。撒该看到素不相识的耶稣竟然能叫出他的名字，不由得惊呆了，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结果他不但在家里接待耶稣为客，也在心里接待耶稣为主。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众人私下议论，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表明他们对主耶稣的这个决定很不以为然。今天当信徒看到那些被我们鄙视的人竟然也蒙了恩典，岂不也常常如此吗？当我们忘记自己也是那个失丧的人，证明我们的属灵生命出了问题。 撒该站着对主说，表明他的告白非常严肃。主啊，这句话不只是礼貌，更是表示自己从此将听从耶稣。撒该主动说，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表明他已经真心接受耶稣为主，不再被钱财捆绑，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主耶稣并没有挑战他，让他变卖一切所有的。我若讹诈了谁，执税吏经常故意高估别人的收入，从中牟利。律法规定，亏负别人的钱财，只需要赔偿原数另加五分之一，只有犯了偷窃罪，才需要赔四倍。撒该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表明他的认罪并没有轻描淡写，避重就轻，而是当众承认自己过去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偷窃。今天救恩到了这家，这句话回答了之前门徒的问题，这样谁能得救呢？救恩就是基督自己的同在，只要基督进入心门，救恩转瞬即成，并不需要等人读完全本圣经，不需要等人慢慢的改变行为。撒该心智的改变证明他已经与神恢复了正常的关系。实际上，每个人在得救之前都是死人，既不能听见呼召，也不能做出回应。但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救恩既不是根据人的行为，也不是根据人的决定，而是根据神不可抗拒的恩典。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表明撒该的信心已经使他成为亚伯拉罕的真正子孙，得着了神白白的救恩。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而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属乎基督的。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主耶稣在即将进入耶路撒冷之前，在耶利哥宣告了自己的使命，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也就是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而这正是先知以西结所预言的神的工作。正如主耶稣特地到撒玛利亚去寻找那位有罪的妇人，他也不是偶然路过耶利哥。无论是耶利哥城外的瞎子，还是耶利哥城里的撒该，都是承认自己败坏的人。我们若能承认自己的败坏和救赎的需要，就是蒙恩的开始。因为主耶稣将会主动靠近我们，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因为神从亚当一失落就开始呼唤，你在哪里？失丧的人原文又被译为灭亡、失去、失落。一件东西的失落就是离开了该在的位置，流失到一个错误的地方，被找到以后就应当被放回原处。一个人的失丧就是离开了神，被寻找拯救以后就应当回到本来站的地位，恢复到神起初创造的荣耀旨意里。前一章财主少年官的故事表明，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但本章的财主撒该的故事则表明，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这两位财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少年财主自以为认识耶稣，所以恭维他是良善的夫子。财主撒该却承认自己不认识耶稣，而是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结果称他为主。二，少年财主自以为从小都遵守了律法，财主撒该却是公认的罪人。三， 少年财主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财主撒该也很富足，却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四，少年财主舍不得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财主撒该却愿意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五，少年财主做了许多事，但主耶稣却说他还缺少一件，并且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财主撒该只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主耶稣却没有继续要求他变卖一切所有的，就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十九章十一至二十七节的主题是有谁迎接神的国，与十八章一至三十节有谁能进神的国平行。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只剩下一天的路程，因此有些人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弥赛亚很快就要登上宝座，门徒们也可以共享荣耀。主耶稣在地上侍奉的高潮的确已经在望，但却不是登上宝座，而是被钉十字架。因此他用这个比喻总结了前往耶路撒冷一路的教导，也纠正门徒的心思，启示基督得国的时间还没有到，门徒应当忠心地履行主的托付，等候基督再来。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比喻主耶稣还要到天上，从父神那里领受王权，然后再来，经过一段时日，神的国才能显在地上。这个比喻是就地取材，引用了三十多年前在耶利哥发生的历史。当时大希律王在耶利哥城的宫殿里去世，遗嘱在耶利哥的圆形剧场宣布。由于犹大是罗马帝国的藩属国，所以继位的希律亚基老必须带着大希律的戒指前往罗马，请凯撒奥古斯都批准遗嘱，封他为王。但是由于当时圣殿出现了宗教纠纷，犹太人与亚基老发生了冲突，亚基老前往罗马的时候留下宫廷管家处理家庭事务，同时有另一批王室成员前往罗马争夺王位。犹太人随后也派遣了一个五十人的代表团前去罗马告状。在当时的人看来，亚基老的胜算并不大，但经过一番曲折的争辩，凯撒还是把希律王国的一半交给了亚基老统治。十锭银子原文是希腊银币单位十弥拿，一弥拿相当于一百个希腊银币德拉克马，大约是普通工人一百天的工资。每人一锭银子，数目相同，不大不小。因此这里的银子并不是比喻个人不同恩赐，而是比喻每个信徒都从主领受了相等的责任和机会，包括活出生命、见证主和大使命。主所托付的责任并非重担，只有一锭银子而已。他本国的人比喻拒绝耶稣的犹太人，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比喻犹太人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做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 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他既德国回来，比喻基督再来的时候，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比喻信徒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有的侍奉，将来都要在主面前一一交账。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表明仆人工作的本钱和收益都是主人的。同样，我们侍奉的机会和成果都是属于主的，不可据为己有。良善的仆人是称赞这位仆人体会主人的心意，忠心顺服，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比喻信徒的侍奉就是一心一意把主所交托的事情做得最好。有权柄管十座城，比喻国度里的赏赐不是让忠心的仆人休息，而是让他们在国度里承担更多的工作，赋予更大的权柄和责任，因为工作才是真正的享受。今天我们不管有多少侍奉，都是最小的事，只不过是为着将来能在国度里与基督一同作王所必须经历的实习。我们真实的侍奉乃是在永世里的城。赚十锭银子的仆人可以得着主人的信任，分享权柄管理十座城；赚五锭银子的可以管五座城。小小一锭银子的果效与管理一座城的权柄是完全不成比例的。这个比喻表明，主耶稣所注意的不是人做工的果效，而是人在等候主再来的过程中，在工作里显出的忠心。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这个仆人怕把所领的银子赔掉了，将来难以交账，所以不敢使用。今天许多信徒也是按照地上工作的思路来揣摩主的心思，以为多做事多犯错，少做事少犯错，不做事不犯错，所以干脆什么都不做。但神国工作的规则却是，不做事肯定错，不履行责任的就是不忠心的恶仆。严厉指要求严格，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是俗语，比喻没有付出却想有所得。恶仆不体贴主人的心意，与良善忠心的仆人恰恰相反。既然这个仆人知道自己的主人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就应当体贴主人的心意，即使没有做生意的本事，也可以把银子存入银行得点利息，将来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 但是这位恶仆虽然了解主人，但却以为那些仇敌必会得胜，不相信主人能回来做王，所以才会大胆地把主人的严厉当作自己懒惰的借口。银行原文的意思是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指帮助生意人兑换银钱的人，是当时的小型银行。主人给每个仆人一锭银子，只相当于一个工人100天的工资，说明主人并不指望他们做大事，他们只要体贴主人的心意，赚一点利息也可以交账。忠心不在于工作果效的多少，而在于是否履行主所托付的责任，把握主所赐予的机会。今天我们若明知主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但却仍然只顾过自己的日子，表明我们并没有忠心等候基督再来，将来在基督台前也要因知而不行被主定罪，因为主说，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10锭的，比喻不肯忠于托付的信徒，连仅有的机会也会失去，被主交给可以妥善利用他的仆人。许多信徒想等到事业成功之后，儿女长大之后，自己退休之后再专心侍奉，结果却没想到，当自己以为时机成熟的时候，机会却永远都没有了。神呼召我们，是要我们去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有些人却自诩淡泊名利，能上天堂就行，不必追求功名利禄。殊不知神国的规则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人若不肯勤于练习，任何技能都会衰退；人若不肯善加运用，任何机会都会逝去。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不是在运动中成长，就是在静止中衰退；不是在追求中丰富，就是在懈怠中穷苦。国度是人享用神荣耀和丰富的地方，神呼召我们，是要我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因此人若不肯追求神所预备的奖赏，不肯把握主所托付的机会，恐怕连进神国的资格都没有。国度的迟延就是神给我们存留的时间，让我们抓紧机会完成托付，预备自己迎接神国到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比喻基督再来之后，要对那些拒绝基督做王的人进行审判。每个人都要在主面前做出抉择，这个抉择并非无关紧要，而是生死攸关。12至27节的比喻与马太福音25章14至30节的比喻相似，但含义不同。马太福音中的比喻金额非常庞大，每个人都不同，但奖赏却一样。路加福音中的比喻金额不大，每个人都相同，但奖赏都不同。马太福音的比喻是提醒我们忠心的使用主的恩赐，路加福音的比喻是提醒我们忠心的履行主的托付。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19章28至44节的主题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与18章31至34节 耶稣宣布去耶路撒冷平行。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表明他完成了在地上的传道事工，最后的使命乃是到耶路撒冷去上十字架，成就神所命定的救赎大功。主耶稣当日带领门徒是在前面走，今天他带领我们也是在前面走。我们的前面无论是甘是苦，是耶路撒冷还是地极，主都会为我们领路，我们可以安心的跟随。伯法奇意思是未成熟的无花果之家，伯大尼意思是椰枣之家或悲惨之家，这两个村庄都位于耶路撒冷东郊橄榄山的东南坡，彼此相邻。再往前走几步，耶路撒冷城就在眼前了。主耶稣在伯法奇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就是让门徒到伯大尼去。主耶稣和门徒当天晚上出城往伯大尼住宿，可以顺便把驴驹归还主人。驴是温驯的动物，曾被用作有地位者的坐骑，它不像战马那样威风，骑驴代表谦和、温柔、和平。马太福音提到有两匹驴，而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则强调那匹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驹。献给神的果子是初熟的，献给神的红母牛是没有负过轭的，给神国之王骑的驴也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主能骑一匹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主也能降服一个从来未曾顺服过的人。主要用他，这句话可能是主耶稣预先与他们安排好的一个口令。伯法奇距离耶路撒冷大约2公里，其实并不需要骑驴，但主耶稣特意安排了一个神国之王的入城仪式，目的是要向百姓公开表明自己的身份。此时，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正沿着这条路线涌进耶路撒冷守逾越节，主耶稣将在前呼后拥的人群中以和平君王的身份骑驴进入大君王的城。他没有登上宝座，而是上了十字架。十字架的阴影虽是浓重，但却不能掩盖神国之王的权柄。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主人，原文是复数，表明这只驴驹有好几位主人，但却同心接受主耶稣的呼召。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是用衣服代替鞍子。主耶稣坐在衣服上面，代表弥赛亚君王的荣耀。走和去，原文是同一个字。本书从主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一直到他进入耶路撒冷，一共十次用这个字来强调主耶稣的十字架之行，这里是最后一次。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是向弥赛亚君王表示效忠致敬。此时逾越节将到，有极多的人从各地前来耶路撒冷过节。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 众门徒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是因为他们想起了先知撒加利亚对弥赛亚君王的预言：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因此，他们都知道应验先知预言的时候到了。但他们所不知道的是，主耶稣进了城，还要上十字架。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这个颂词原是诗篇118篇26节向朝圣者祝福的话，这里是对弥赛亚的称颂。诗篇118篇16篇哈利路篇的最后一篇，主耶稣和门徒在结束最后晚餐的时候，即用此篇来赞美神，其中25至26两节是赞美的高潮。在四福音中，只有路加福音指出，群众的欢呼声中包括了在天上有和平。只有人与神恢复了和平，神的荣耀才能得以彰显。路加福音还省略了其他福音书中提到的希伯来词何塞纳，用外邦人能明白的荣光来代替。众人称耶稣为奉主名来的王，但法利赛人却称耶稣为夫子，表明他们仍然不肯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指律法规定，该做见证的人若是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可能是谚语，意思是这些石头就要代替他们做见证。主后70年，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甚至拆毁圣殿石头，可以说是这些石头向他们呼叫，见证他们顽梗的罪。在这之前，主耶稣并未公开宣布自己是弥赛亚，但从现在开始，他不但允许，甚至鼓励人们这样做。接下来，在耶路撒冷的几天当中，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让人注意到这一事实，他就是弥赛亚。因此，虽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但主耶稣却没有悄悄的进城，而是前所未有的高调，在万众瞩目之下骑着驴子进城，就像张开双手对耶路撒冷说：直到现在，你还不愿意接受我做王吗？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41至44节只有路加福音才有记载。神国之王入城仪式的高潮，竟然是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与群众的欢乐形成对比。人所看见的是神国即将显现，主所看见的却是耶路撒冷因拒绝救主而将要被毁。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是双关语，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名字意思是平安的训诲，但那些身处在平安之城中的人却不知道关系自己平安的事，他们即将因为弃绝神国之王遭遇可怕的灾难。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当时耶路撒冷的平安完全依靠罗马政权的治理，犹太教领袖都依靠罗马政权来巩固自己的势力，却不肯接受神国之王与神恢复平安，结果 本来是维持耶路撒冷平安的罗马，最后却成了毁灭耶路撒冷的仇敌。日子将到，执主后66年至73年爆发了第一次犹太战争，犹太百姓起来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主前70年，罗马王子提多围城7个月，攻陷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这是描述当时典型的围城战争，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这可能是当时的一句成语，意思是完全毁灭，但在主后70年却按照字面完全应验了。当时罗马军队彻底毁灭了耶路撒冷及圣殿，甚至石头也被撬开。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至现在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正是百姓接受基督为王，与神恢复平安的时候，但许多人却刚硬地拒绝了神的眷顾，结果只能悲惨地自食其果。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19章45至24章43节的主题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受审，与使徒行传19章21至23章10节保罗在耶路撒冷受审平行，包括三大部分：一、耶稣的教训；二、耶稣的受难；三、耶稣的复活。19章45节至21章38节的主题是耶稣的教训，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A. 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B. 耶路撒冷拒绝耶稣。C. 文士与寡妇。B1. 耶路撒冷将被审判。A1. 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并不是在主耶稣进城的当天，而是在第二天。主耶稣的行动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第一天他以大君王的身份进城，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二，第二天他以大祭司的身份进城，进入圣殿，赶出殿里做买卖的人。三，第三天他以大先知的身份进城，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殿包括圣殿本身和四围的院子，先知马拉基早已预言，选民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他的殿，洁净那里的敬拜和侍奉，圣殿里不再有做买卖的人。当时在圣殿的外邦人院里，有两种在里头做买卖的人，都与祭司长们的利益有盘根错节的联系，表面上是为人提供方便，实际上是盘剥百姓。今天许多人也常常奉基督的名谋利，理由貌似合理，实际上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使圣殿成为贼窝了。一，当时每个犹太男子每年都要捐给圣殿半舍克勒的殿税，但圣殿不收希腊和罗马的钱币，殿税必须用指定的推罗舍克勒缴纳，因此在殿中兑换银钱的买卖便应运而生，手续费的利润很高。二，献祭的祭牲必须没有残疾，所以圣殿设立专人查验，但标准却弹性很大。若是从圣殿官方所设的摊贩购买祭牲，就不会被刁难，但价格却比外面的市场上要贵得多。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是引自以赛亚书56章7节。 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是引自耶利米书七章十一节。主耶稣曾经两次洁净圣殿。一，第一次洁净圣殿是在主刚刚开始地上的侍奉的时候，他称殿为我父的殿，因为他是以神儿子的身份来洁净圣殿。二，第二次洁净圣殿是在主即将结束地上的侍奉的时候，他称殿为我的殿，因为他是以神国之王的身份来洁净圣殿。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成全了他十二岁的时候坐在教师中间的光景。那时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现在百姓都侧耳听他，但他们的领袖却都想要杀他。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原文都是复数，他们都是当时犹太公会的主要成员，代表耶路撒冷的宗教和民事领袖。祭司长是祭司的族长或高级祭司，大都是撒都该人。文士是精通旧约圣经和口传律法的人，他们大都是法利赛人。百姓的尊长是民间的领袖族长。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的宗教见解不同，平时彼此敌对，现在却联合起来都想要杀他。因为主耶稣所讲的真理不但揭穿了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也触动了撒都该人的既得利益，还妨碍了长老的权柄。只有那些没名没利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才肯侧耳听他。名利权历来都是信徒挥之不去的试探，当我们撇下属地利益的时候，又会渐渐赢得属灵的名声；当我们放弃属世权力的时候，又会慢慢拥有教会的权柄。但无论哪种形式的名利权，最终都会蒙蔽人的心眼，使人偏离基督。因此一个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人，不但要撇下名声、利益和权力，也不要在半路上捡起换了包装的粪土。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